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5日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财政继续恶化，银行曲线问题快要爆了。第二个是香港国安处通缉19名海外民主人士。第三个是国民党封杀7名大法官的提名，瘫痪宪法法庭。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5日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风传媒报道，台湾将会在7月26日举行大罢免的投票。国民党在投票前夜，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反罢免晚会，号称有150,000人出席。那么出席集会的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法院长韩国瑜、前总统马英九以及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长。那么与此同时，推动罢免的台北国民党立委的王宏威团队也在7月26日在这个台北小巨蛋举行这个选前之夜集会。那么资深国民党党员黄登煌出席这个集会并且发言。黄登煌是他与国民党党龄有60年，他说现在国民党是假国民党，是马列主义的寄生虫癌细胞啊。朱立伦完全不懂孙中山思想。那么国民党为了阻止罢免案通过，不断的在执政的县搞一些小动作。一评新闻网报道说，基隆市有选民在投票前一天还没有收到投票通知书啊，怀疑是这个选委会在搞鬼。那投票通知书或者通知单是地方选委会印刷，由里长分发给民众，那么通知选民投票日期和投票地点、投票站的地址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不过选民投票的时候不一定要带投票通知单，只需要带身份证印章就可以投票啊。那么花莲县有居民收到的投票通知单上面多了一行手写的字，请投不同意啊，这都是刺激。那么桃园有一个社区发现小区的居民的投票通知单被全部从这个信箱抽走啊。那警察根据监控视频拘留了拿走投票通知单的人。那么7月26日是台湾人民行使宪法罢免权的这个重要的日子，所以在台湾的民众啊，希望你们尽量的去出门行使你们的宪法权利，保障你们的公民权利啊，保障你们的民主制度啊。第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大罢免投票前夕，国民党、民众党7月25日在立法会封杀了全部7名大法官的提名，这意味着宪法法庭依然被瘫痪，无法运作。台湾司法院7名大法官去年10月任期届满，那么赖清德总统去年8月提名了7名人选啊，大法官人选，结果在去年12月被国民党、民众党封杀。那么总统府今年3月又公布了另外7名大法官提名人选，那么这次又被国民党和民众党封杀。那么立法院表决之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批评在野党践踏宪政精神，进行政治操作，罔顾台湾人民需要宪法法庭解决争端的需求啊。那么李慧芝说，目前宪法法庭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在积压，没有足够的大法官处理案件。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说，感谢国民党在大罢免投票前做一个示范啊，说明什么？如果不把国民党赶走，那么台湾就没办法正常运作啊。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香港警察国安处7月25日宣布悬赏20万港元通缉19名在海外的民主派人士啊，指控他们筹组香港议会，违反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啊，那么又在搞小动作啊。香港警察又在搞境外执法，威胁在海外的香港人的安全。那这19名被通缉的人当中，包括 香港议会的发起人袁弓仪、前筹委会主席何良茂、选举委员会选举筹委会的规则小组主席霍家志，规则小组的成员蔡明达、陈丽珍等等。香港警察国安处同时通缉十名已经宣誓就职的香港议会议员，包括钱宝芬、夏海俊、侯忠宇、何勇友、江家伟等等。香港议会筹委会2022年7月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成立，定位是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的自治议会。今年5月到6月通过网上投票选出了15名议员，那么其中10名议员在7月12号宣誓就职，还有5名没有宣誓，他也没有被香港警察通缉。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今年以来美国已经额外征收了55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 这笔关税大部分都是由香港企业承担，小部分转嫁给了消费者。美国总统川普之前说外国供应商会承担关税。那么、川普上台之后设置了很多新的关税。目前美国的关税水平已经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点。经济学家估计目前美国所有的进口商品有效平均关税 17%。去年是什么？去年是 2.3%， 从 2.3% 提高到了 17%。那市场一直在观察谁会承担这笔新的关税，是外国的供应商，还是美国消费者，还是美国的企业。现在的情况正在变得日益明朗，美国的企业将会承担川普的关税，原因是美国企业如果提高售价，是就会把市场份额让给那些没有提价的竞争对手。通用汽车表示今年二季度支付了10亿美元的关税，耐克表示关税这个财务年度的利润减少，因为关税利润减少了10亿美元。玩具制造商孩之宝说这个财政年度要支付6000万美元的关税。不过美国企业撑不了太久，关税对消费者的更大的打击即将到来。今年5月沃尔玛说已经开始提高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来抵消关税成本，那今年夏天还有更多的商品要提价。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香港长和集团没有在7月27号这个独家谈判期间结束和卖家签署协议。叫什么叫独家谈判期间，谈判期结束前和卖家签署这个买卖协议。那么长和集团今年3月份宣布和美国的贝莱德这个地中海航运集团讨论出售海外港口业务。那么总共有43个港口，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中国政府反对长和集团出售43个港口，那么并且通过港澳办向长和集团施加压力。那今年6月份中国要求这个中国远洋集团加入交易，否则就会阻止交易。那么现在呢，因为中远集团要加入交易，所以长和集团的谈判要推迟。第六，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最近有高中生被骗到缅甸的电诈园区，最小只有14岁，那么有的高中生已经失踪了2个月。那么这些高中生原本是想在暑期打工赚点零花钱，或者是缓解给家里这个一些帮忙这个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结果被网上的暑期兼职广告欺骗。那么这些广告号称兼职打工免费旅游，还承诺这个包吃包住报销路费。那么被骗的高中生来自湖北、安徽、陕西、浙江、山东等等。那么6月27号湖北黄冈有3个高中生被骗到西双版纳之后就失去联系， 手机最后的位置是在缅甸的北部，就缅北啊。那么7月4号陕西汉中19岁的高三学生彭宇轩被骗到西双版纳，说是付费让他送犀牛角。后来他的妈妈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人已经不是彭宇轩，而是缅甸人。贵州省贵阳市的一名14岁的男孩去同学家之后就失踪，家长说7月22号和孩子视频通话，孩子已经在电诈园区。那么 中国政府2023年说打击这个电诈园区，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电诈园区仍然非常猖狂，中国家长要非常小心你的孩子啊，这个特别是高中生啊。第七，泰国媒体报道，7月25号泰国和柬埔寨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冲突仍然继续，泰国军队当天出动无人机摧毁了柬埔寨军队的武器库，柬埔寨军队向泰国发射捷克生产的火箭炮啊。那么泰国军方表示，在12个地点和柬埔寨的军队发生冲突，至今已经有16人死亡46人受伤，泰国政府从边境地区撤走了138000平民啊。路透社说，柬埔寨首相洪马内7月25号表示接受马来西亚调停与泰国停火，不过泰国的态度很强硬。泰国代总理普坦7月25号说，泰柬冲突已经升级，双方都在使用重型武器交战，局势已经恶化，可能升级为战争。泰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东盟和马来西亚都提出可以协调这个协助调停，但是泰国拒绝第三国介入。泰国要求柬埔寨政府首先停止进攻，否则并且通过双边会谈解决分歧啊。这是第七、第八。佛山市卫健委通报，截止7月24号，七孔肯亚热病毒病例已经增加到了3645个，其中顺德区有3317例，疫情已经扩散到了禅城区、南海区、三水区和高明区啊。这几个都是原来都是个市，南海是原来是市，三水也是市，高明也是市，就是为了扩大佛山的这个 GDP， 把这些区市全部并到佛山，变成一个市，超级市啊。这广东省干的，这个广州也是，广州也并了很多进去，因为广州跟佛山的排名在落后啊。另外，广东省阳江市疾控中心说，截止7月24号，阳江有3例七孔肯亚热确诊病例，这意味着疫情已经扩散到了珠三角其他的城市啊。珠三角地区呢，人员流动非常的频繁，所以很其他地方很快出现确诊病例一点都不奇怪。7月25号上午，广东省开会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会议要求这个佛山市承担主要责任啊，要从源头防控这个叫蚊媒传染病啊，就蚊子传播。第九，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两名中国人涉嫌伪造日语和英语的语言证书，7月25号被日本警方移送东京地方检察厅。那么这些语言证书通常是用来获取留学或者就业，甚至是居留资格。这两名中国人分别是35岁的杜金江和36岁的李龙，他们都居住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他们在这个杜金江的出租房内使用电脑伪造证书。日本警方在杜金江的出租房内发现了四五百份电子证件的模板，包括语言证书、驾驶证、毕业证、医师资格证啊。杜金江的客户不仅仅有中国人、越南人、印尼人，还有日本人，包括日本人啊。那么基本上中国把这个造假，各种造假带到了日本。2022年9月，东京警视厅也破获了一个中国造假集团，逮捕了6名涉案人员。那么这个造假集团呢，从2021年到2022年 制造了20000份假证件，每份证件的价格从10美元到50美元不等，获利100万美元。这是第九、第十。日经新闻报道，东京房地产调查公司7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东京二手房价格又创新高。东京六月份的平均房价是每平方米13333万日元。一平方米，一平吧，72.3万美元，啥情况？哦，七十平方米，就一个70平方米，13333万。那70平方米的售价是72.3万美元啊，环比上升了2.4%，连续两个月超过了1亿日元。那么东京二手房的价格这两个月上升，原因是最近出售的二手房房龄都比较新，房龄新呢价格就比较高啊。东京二手房的价格已经连续14个月上涨，那么同比就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38.2%。 原因是建筑成本上升，建筑工人短缺，新房供应减少。另一方面，数据显示最近3个月东京二手房最终成交的涨幅在缩减，4月份2.9%，5月份1.7%，6月份是0.5%。房地产调查公司表示，未来东京的二手房房价不会大幅下跌，不过今年下半年房市会进入调整期。11月25号，暴雨袭击了河北省和北京周边地区，引发了洪涝灾害。又来了啊，河北保定一天的降雨量达到447毫米，是去年一整年的降雨量。保定市街道桥梁中断，电力中断，这个当地的村庄受困，村民被困在这个2层楼的楼顶，积水已经超过2米。保定市下辖的涿州市，我们去年看见它叫淹水，今年又淹水了啊，水深达到半米到1米，车辆泡在洪水当中，居民要趟水而过啊。那么去年的7、8月份，涿州发生洪灾，损失惨重。那么网友说，涿州洪灾就是因为河北省政府为了保北京、保雄安啊，就向涿州泄洪啊。那今年有没有发生不知道啊。另外，北京市气象台7月24号下午5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那么当时是预警，这个7月25号的早上，北京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会达到30小时，降雨量一个小时降雨会有30到50毫米。那么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房山、门头沟、石景山、北京的周边地区啊。那么有北京郊区的网民7月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一大早起床发现整个街道被淹，车辆都泡在水里，水深的地方已经到了腰部啊。气象台预测未来3天北京会持续降雨，雨势还会变大啊。12，封面新闻报道，带货主播这个李佳琦啊，7月24号在直播的时候，这个为他代言的一个产品道歉啊，这个代言的产品叫百爵旅啊。那么百爵旅结果出现的情况是他们的老板跑路啊，然后拖欠消费者的这个费用啊。那这个李佳琦呢就帮他带货，就道歉，因为他们跑路了，所以他提出一个赔偿方案，为消费者争取拿回底片啊，底片拍照啊，拍照的照片啊。那么叫百爵旅拍，百爵旅拍当然不是李佳琦的公司，百爵旅拍是2011年在厦门成立，创始人叫许春盛，他就是结婚拍婚纱照啊。那么李佳琦和百爵旅拍是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啊。那么直播带货的时候呢，曾经销售过 摄影服务啊，有消费者说要告他，其实没有道理。那誓言跑路的不是李佳琦，是这个百爵旅拍啊，李佳琦只是帮他销售啊，销售不承担责任，政府承担责任，政府要维持他经营啊。当然这个李佳琦主动承担责任，帮助去消费者补，就叫什么，这个赔偿消费者，是李佳琦一种这个负责任的态度啊。这十一这十二十三 ,ABC 报道，美国疾控中心通报，截止7月24号，美国麻疹病例已经蔓延到了39个州啊。这是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卫生部长，他是不用疫苗的啊，反疫苗的卫生部长，结果麻疹了蔓延到了39个州，累计确诊病例1319例，这是2024年全年的 4.5 倍以上啊。那么确诊病例当中 85% 到 90% 都没有接种过疫苗啊，有3名因为麻疹死亡的病例都没有接种疫苗。美国的麻疹疫情最早是今年1月份在德州啊，叫甘斯县爆发。甘斯县有20%的儿童因为宗教的原因被豁免打疫苗啊。麻疹疫苗其实一出生就要打。那么疫情随后向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州蔓延。那么现在已经蔓延到了39个州。疫情初期呢，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说，麻疹疫情并不罕见，事实上美国已经有30多年没有本土麻疹病例了。他反对接种疫苗，他推广所谓的维生素 A 啊，这反正乱七八糟的巫术啊。那当然公共卫生专家强烈反对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巫术啊。那么美国和世卫组织都建议接种2剂麻疹疫苗，分别在12岁到15岁，12个月到15个月，还有就是4岁到6岁啊。14，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7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警告警示啊，要求所有18岁以上的非美国公民，包括永久居民，你出门的时候要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那么如果被联邦执法人员检查的时候你无法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可能会构成轻罪啊，会面临罚款或者最多30天的监禁。根据美国的移民法，年满14岁并且在美国停留的超过30天的非美国公民都必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包括绿卡、工作许可，任何一个都可以啊，工作许可证、出入境记录，就是 I-94 表格， A 号码， A 号码就是美国移民局给予的一种识别码，就是 A 字打头叫 A 号码。那么需要注意的是，驾照不是身份证明文件啊，他要看的是不是驾照，有驾照是不够的，驾照就是美国公民可以拿驾照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啊，绿卡、工作许可、出入境记录，这个 I-94 表格， A 号码啊，就基本上这几个证件大家注意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要闻简报的内容。下面我们播报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叫中国财政继续恶化，银行曲线问题快要爆了。中国财政部7月25号公布了上半年的财政数据啊，财政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万亿，同比下降0.3%啊，当月全国税收1.4万亿，同比增长1%，非税收入5184亿，同比下降3.7%啊。那么财政收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领先指数。为什么？因为这基于中国专制政权的一个财政吸取能力，所以你可以看到6月份中国的财政收入是下降啊。那么另外今年上半年 中国的财政状况是这样，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56 万亿，同比下降 0.3%， 也是下降啊。那么其中税收9万2915亿，下降 1.2%， 非税收入这个2万2651亿，增长 3.7%。那么主要的税种表现，增值税增长 2.8%， 消费税增长 1.7%， 企业所得税下降 1.9%， 个人所得税增长 8%。 那么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支出 14.1 万亿，同比增长 3.4%。 那么最受关注的是上半年卖地，上半年卖地收入 1.4 万亿，同比下降 6.5%。那上半年政府的基金性预算收入 1.9 万亿，同比下降 2.4%。 那这个数据怎么看，它反映了什么，我们来讲一讲。第一，财政收入下降说明中国经济持续去年以来的衰退趋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上半年经济增长 5.3%， 毫无疑问这是虚假数据。财政收入下跌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中国经济是衰退的，而不是增长。也就是说，我基本上认为上半年中国经济应该是下跌一到两个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财政状况仍然在恶化当中，其中卖地收入持续下降，这个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卖地收入占地方政府自由支配财政资源超过一半，地方政府手上能够松动的钱，其他的钱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有去处的，因为他有事权，他有很多刑事就是行政责任，他那些钱是不能动的，他能动的钱有一半来自卖地收入，而且这14000亿的卖地收入至少有一半是左手倒右手，国企在那买，不就左手倒右手，所以实际上卖地收入下跌的幅度其实更大，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够动用的财政资源非常有限，这对实施所谓的刺激经济政策影响很大，因为你的财力不足，所以很多刺激政策做不到，这是第二。第三，整体的经济状况仍然很虚弱啊。那么其中税收跌了 1.2 个点，企业所得税跌了 1.9 个点，都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质水平非常的虚弱，这是第三。第四，中国政府整体上既没有长远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也没有短期的经济振兴计划，到目前为止主要是一个货币政策，就是大水漫灌，财政支出也有所维持，财政支出上半年是增长 3.9%， 但是这只能够防止拖住或者防止经济不出现塌方式的下跌，这第四。第五，从2023年下半年到现在，中国经济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房地产持续下跌，第二个中国政府债务失控，这两个问题目前继续仍然压制中国经济。就算是上半年中国出口不错，因为川普的关税战，上半年中国出口不错，保持畅旺，因为很多美国的很多的这个零售商囤货，所以上半年中国出口一直不错，但是中国经济仍然无法走出下跌的局面，所以这头是房地产，这头是政府债务。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的银行系统，中国的银行系统流动性危机，它已经上升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那么目前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什么？普遍的存在的情况就是整个银行系统流动性非常紧缺，就流动资金非常的紧缺，那么银行正在全面的阻止它的储户取现或者是支出，转账不行，提现不行，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是银行的亏空导致它没办法正常的调动资金， 那银行曲线和支出困难最终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迟滞。啥意思呢？就是我本来今天想去买一个手机，但是我拿不到钱，那怎么办？那明天拿，明天拿不到，后天拿，结果一个星期我才拿到钱去买这个手机，本来我一天就买到，所以它交易周期就拖长。所有的交易周期都拖长的话，意味着整个经济运行就会放慢，整个经济运行放慢，那么整个正常就拖累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转。金融是什么？金融是中国，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啊，你流动的血液就金融啊。那你血液流慢了，那你人的运动的速度也会放慢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整个的银行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啊。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在上演一场金融危机。但是这场危机被政府刻意的隐藏啊，官方媒体也密不发丧啊，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掩盖中国经济因此受到的重创，尤其是在消费领域，消费领域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消费不振？消费不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银行问题啊。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政府既没有通过制度性的重建去化解风险，他是选择封锁消息啊，行政维稳啊，然后进行风险掩盖的方式，像什么叫鸵鸟政策策略啊。那但他呢，他最终会导致经济政策，所有经济政策都会因为这件事情失效。而且这是一场没有枪声的经济危机，它在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企业之间蔓延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循环当中，中国经济正在滑入一个叫我们叫信用冰河期，就是你没办法花钱啊，这意味着制度性的信用坍塌。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把这个风险锁在银行系统内，而不是通过银行倒闭去进行释放，那中国的金融危机最终它不是经济放慢，它是治理逻辑的全面失灵。它会影响，它最终会影响什么？中共的国家治理啊。那么你想一下，中国各地现在不断的出现储户无法取现的问题。银行是什么？银行是国有企业啊，国有企业拒绝储户提现，这是违法，违反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非常清晰的规定，叫储蓄自由啊，取现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当然中共编造各种理由了，甚至动用这个公安派出所阻止这个储户取现。这种普遍性的违法行为，虽然储户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但是这种行为是非常严重的侵蚀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啊，我的钱放在银行里，我拿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政府是非法的。啊，它和其他社会现象一道，成为中共社会治理的失败的一部分。那么过去两三个月，大家可以看到一系列社会事件都在展示中共的治理失败。甘肃天水儿童集体铅中毒，杭州余杭自来水粪水事件，它都反映了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饮用水安全都无法保证。然后最新发生的是六名大学生去参观工厂，结果丧命在生产线上，就连实习生他去实习都安全无法保障。当然你把这些事情放在疫情三年封控政策的背景下，中共治理失能的状态并不让人意外啊。但是让人愤慨的是什么呢？让人愤慨的是杭州余杭粪水事件当中被处分的官员 只有职位不公布姓名啊。甘肃天水儿童集体铅中毒事件被处分的官员只有职位也不公布姓名，就连死在内蒙古选矿矿场的这个浮选槽里面的六名大学生同样不公布名字。但是只有大连工业大学被开除的女大学生直接公布了名字，这是什么？这叫蛮横无理啊！中共无能，你就无能就无能，他同时又蛮横无理，这才让人破防。所以你看这一系列的事件啊，以前的人口红利讲的是什么？人口红利讲的是农民工代表的廉价劳工劳动力啊。那现在的人才红利是什么？人才红利是大学生代表的廉价的知识啊，而廉价的知识是廉价的劳动力的后代啊。这就是中共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社会掠夺的模式啊。这种模式不会改变，只会进化啊，只会进化。所以我们如果以这个为前提去观察中国经济要改成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这是个伪命题，这是个伪命题。掠夺模式不会取消，不会改变，只会进化。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明白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除非进行政治改革。除非进行政，昨天有个网友问我，政治改革能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政治改革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定要通过经济政策去改变、去解决。但是中国的经济政策需要政治改革作为条件。啊，我再重复一下啊，昨天有网友可能听错了啊，好吧 ，OK。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Patreon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那音频呢可以开车听，也可以分享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情绪，现在很多老板习惯性卷款跑路，不是不用承担责任，而是可以赖耍赖。比如中国有很多中国人欠钱，并且不是欠钱合理，只是因为欠钱不还是警察还有法院懒政的结果，基本上不会较真，所以欠钱就变成理直气壮。前两天有个网友问我，就是关于欠钱的问题，不还的问题。欠钱不还是什么？欠钱不还叫伤天害理。不管你欠谁的钱，不因为对方欠钱的对方是个坏蛋，你欠钱就合理，欠钱不还就合理了。不是的，欠钱就要还，这是你的责任。任何人，你欠任何人的钱都要还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还，意味着你欠别人欠你的钱也不会不还啊。就像卷款跑路一样，卷款跑路也叫什么？伤天害理啊！卷款跑路也叫伤天害理啊。情况：今年6月，我用农行手机银行转账10000，却发现根本转不出去，打电话一问，被限额了，限额到1000，我当场发火骂了一通，10分钟之后情况才得以解决。情况：银行取现难的问题几年前就在发生。前两年我在老家办理的一类银行卡日取限额莫名其妙的从20000限到1000，然后我在上海市银行把老家的四大行的银行卡全部注销，重新在上海办理工商银行一类卡，当时上海市给我的日取限额是50000， 过了几个月之后，莫名其妙给我的日提现额度调到10000，但是在支付宝、微信看到的每天充值额度还是50000，只是银行那边非法操作，单方面给储户限额。我现在只持有现金。提问王老师，中国大陆日常交易多数使用电子支付，为何取现金难会影响消费？我们通常讲，通常取现都是大额取现，大额取现通常我们以前大额取现100000以上叫大额，现在10000块钱都是大额，那你当然会影响消费啊，你买个家电都买不了，对不对？电子支付也是一样的呀，你要是花多了，钱花多了，你一天你花几百块钱，它当然不影响你，但是你要花超过1000块，不就花不了吧？对吗？它限额限的1000块，所以当然会影响消费，也非常影响消费啊。情绪，多数人取现难，第一反应是归罪到银行，还没有想到是中共的罪恶。当然是银行的问题，首先是银行的问题。为什么？银行没钱，银行为什么没钱？亏空，亏空，一个是借给发展开发商，一个借给了政府，政府跟开发商都还不了，他本来账上有100个亿，结果现在账上只有2个亿。哎呀，而且有这么多分行要分，都要维持他们运作，他能给你取现吗？他就不给你取现，他悄悄的把你的限额降下来。情绪，现在钱进银行很容易，想拿出来是万万不能，所以不要放在银行，先放家里，用现金嘛。情况，美团外卖还在继续打价格战，刚领了免费的鸡肉卷和免费的冰淇淋。OK， 提问，如果第一天取不出钱，要到第7天，对应消费者应该没什么影响，因为大额交易，比如汽车，你当天买可能得到的优惠不大，但是如果你一直推迟交易，结果就给你更大的优惠。你这么可爱吗？你把这个案例延伸到所有的消费模式吗？你天天买汽车吗？你不能天天买汽车吗？对不对啊？你还理解不到取现困难对消费的影响，我对你真的很有点意见啊，怎么会理解不了呢？对消费者，你那一个案例，你买车的那个案例，因为你取现取不了，拖了7天，结果呢，因为拖了7天，这个卖车的人急了，给你降优惠，这只是个个案。不是每个消费者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是每个消费者都会去买汽车的，对吗？我不反驳你了，你自己好好理解一下好不好啊？情绪，虹桥少年之死这个事情，至少有5个上海人不断的强调司机是四川人，我问你们提这个干嘛？上海警察不作为难道不是主要原因吗？他们说什么警察很忙的，这点小事怎么办？警察也没有办法。我的天，奴性成这样，连基本的人文关怀都没有。这是小事吗？这就死了一个人啊，小事。死了一个人还是小事吗？就不是了嘛，对不对？证明这不是小事啊，这是个大事。说明什么？说明群众无小事，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啊。我那天我就讲，其实那个警察可以帮他，警察打一个电话，这件事情可能就已经解决。但有人说啊，警察不一定听他的，对，有可能不听他的，但是大部分都会听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是出租司机啊。大家知道在所有的行业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谁？出租司机啊。谁都可以欺压他。所以派出所的警察打电话给出租司机，我认为大部分都会给他的。我们讲道理。不要抬杠，抬杠没有意义，抬杠没有意义，浪费时间。我们只讲道理，明白这个道理就够了，就点到为止就够了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关心，我们不能在一件事情上 去抬杠，抬杠只会浪费时间。浪费时间的后果是什么？浪费时间的后果，它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观点欠银行是一个道理，千万不要想不还钱，真的很不好的三观。不是欠银行的钱，欠任何人的钱，欠钱就要还，这是什么？这是责任。如果你欠钱不还，说明什么？说明你人品有问题，理解吗？说明人品有问题。一个欠钱不还的人是不值得交往，因为这个人你不能跟他来往。为什么？你迟早会栽在他手里呢。情绪，我取2000块，问我有什么用？美其名曰防止我被诈骗，我就被你诈骗了，我才把钱存在你那儿。我被诈骗，我现在已经被诈骗了，我在纠正我被诈骗啊。情况，今天去银行柜台取10000美金，说要预约，结果跑了3家银行。终于凑齐，劝父母把手头上的美元转去国外，能最大程度的确保钱的安全。他们坚信银行不会出问题，用不着担心。那你就不用劝了呀，啊，劝一下就可以了。那么非得吃点亏才行，就是棍子打到别人身上都不作数，啊，都不作数，一定要打到自己身上才算数，那就开始骂娘了，啊，开始骂娘了。就是本来呢，人的一个常识就是，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就会发生在我身上，这叫什么？这叫同理心，啊！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人是没有的，中国人是没有的。为什么？文革啊，文革打的，文革已经打服了啊。观点：政治改革的条件就是像彭立发这样清醒的人站出来反对中共，其实种子早已经种下，就在等一个时机，等时机到来的时候，我也不会沉默。还有上海封城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没有反抗，当然是有的啊，我们都报道过啊，在我周边的小区都有反抗，包括我自己都参加了3次抗议活动。还有现实中没有那么多小粉红，就像我出门买菜偶尔抱怨一下中共，但是没有人会像网上小粉红一样喊打喊杀，极端无脑。我真的在现实中没有见到过网上五毛这样的人。那个网上五毛是安排的，那是水军。不要把网上的五毛当作现实中的粉红。粉红有，粉红有，但是没有那么普遍，那没有那么多啊。那都是网信办要给你的一个印象，刻意营造的一个印象，他目的就让你觉得很多，你就害怕啊。情况，因为经济问题已经对社会治理有很大的问题，感觉社会失序。比如广州的电动车问题，杭州的自来水问题，不可想象再过3年5年整个社会变成啥样。你可以看在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事件当中，都是系统出问题。就是说你包括这个铅中毒，你得一系列整个系统失效。大家知道系统是什么？系统是串联，不是并联啊，系统是串联，串在一起。就是说你要让这个系统出问题，从这头跑到这头跑通了，每个环节都出问题失效，这件事情才会出问题。只要中间有一个发挥作用，都不可能出现铅中毒，都不可能让它拖一年之久啊。就所以它是系统出了问题，包括这个自来水也是系统出了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很多的系统其实都出了问题，都是在出问题啊，系统出问题。所以它不是一个某个人出错的问题，它是系统失效。系统失效说明什么？说明治理已经失效了啊。情况，上个月回大陆，中国银行卡限制我每天消费使用500块，这怎么会不影响消费呢？一定会影响消费的啊。 观点，曲线影响消费最直接期间理解，发工资被迫推迟啊。提问，我有好多朋友天天给我说四大行在财富五百强排名这么高，远超花旗银行，怎么可能出现危机？我怎么告诉他就算排名这么高也会有危机？排名是根据他的营业额来的，他大是很大，这个没有疑问，他排名并没有错，他有足够大，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大，中国银行又不开放，所以就这么几家大的银行，所以它的规模很大，排名很高。但是中国银行这四大银行，他们的坏账肯定是全世界宇宙级的规模，所以怎么会没有危机？一样有危机，大不见得没有危机啊。大以你看美国那些大的不是一样倒闭？中国大的不给倒闭是为什么？政府不让他倒闭，你要让他倒闭早就倒闭了。所以大家生存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大家的存在的模式也不同啊。当然你现在没有看到倒闭啊，政府拖着他，但是他有一天拖不住呢。你说我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拖不住，但是他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拖不住的呀，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当然你没有发生，你之前没有发生，所以你说不会发生，你当然可以坚持你的看法，没人拦着你。但是有一天可能你的身家全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后果怎么样？你觉得这样好吗？那就不要去冒这个险嘛，何必呢？世界上那么多银行，你非得把钱放在他们家，非得证明你是对的，万一你错了呢？对吗？那下半辈子怎么过？观点，现在转账也限额，就是我讲的，就是转账也限额，不仅仅是消费体现限额，转账限额、刷卡限额啊，确实说明银行的流动性枯竭。十年国企银行进行精细化管理的时候，就尽量压低银行的现金头寸，现金头寸准备对规模大的国有银行确实是不小的运营成本，所以以前都是建议多转账少取现。你说的现，我们讲的取现是取现金，但我现在其实现在银行的问题并不是取现金的问题，是你支出的问题，理解吗？从你账上离开的问题啊，支付的问题啊，不是现金的问题。现金的问题当然这个不大好描述，不大好表述，所以我就讲取现困难。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它是不让你动这个银行账号啊，不能往里存没问题，不能往外取，不往呢转账，不能往外支付。他为什么？他因为里面没钱，他里面其实是没钱。银行是一个大水池，每个人呢有点像什么哈？有点像四川火锅啊，四川火锅上面有个格子，底下是通着的，理解吗？他没那么多钱，他钱已经亏光掉了啊，所以他就不让你取钱，就底下是没肉的。对吧？但是你名义上你底下有五块肉是我自己的，你要把它取走，底下没肉了，你再取走它就破产了，就这意思啊。所以实际上它不是运营成本的问题，这不是运营成本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啊。它不是运营困难的问题，它没有肉了，你每个人都往外加肉，本来里面有100块肉。结果其中80块肉已经国企政府拿走不还回来，那底下剩下20块肉，结果你100个客人在那取，怎么取得到呢？取不到的呀。听懂了吗？银行的资金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四川火锅啊，底下是通着的，它是个资金池，然后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格子，就是你的银行账号。但银行账号你拿着的这个肉呢，其实不是你的肉，是整个水池里面的肉，听懂了吗？啊，他这个里面没有钱，没有肉了，都被共产党、被这个国企拿走了，开发商拿走了，去干别的去了。没有，这你每个人都，他为什么不让你加肉？ 加肉不是不仅仅是曲线的问题，转账的问题，全部都不让你从账上转钱出去。实际上你那个只是个数字，背后代表的钱没有了，底下没有钱了。以前我银行卡每天限额500，我把钱全部通过银转正转到股票账户之后，没多久看我卡里面有没有余额，限额的记录给我去解除了。没余额且设你什么限额，不设你限额了啊，设你限额你转不进去钱了，对吧？限额就是限制你转进出嘛啊。提问可以请王老师更加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财政恶化会导致银行财政恶化跟银行曲线困难没有因果关系，只是我们标题两个放在一起啊，没有因果关系啊，逻辑上没有因果关系。关键我觉得这次银行危机很可能是房地产泡沫贷款亏空造成的，时间点有点对得上，恒大暴雷前后开始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其实不是很开发商借的钱没那么多，借钱借的多的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70万亿，70万亿至少有60万亿是银行贷款，那你想一下，60万亿银行贷款他还不了，根本还不了，上哪还去？那还有些其他的贷款主体。那你想想看，这是一大块的钱，这都是银行的钱。那另外一头就是开发商也不完全是开发商，还有断供的这个，就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贷款，由于房价下跌，这贷款全部都出问题。那30多万亿，这是有30多万亿，30多万亿加上70多万亿，有100多万亿，100多万亿的贷款拿不回来，就是拿不回来。他账上本来有100多万亿，结果这100多万亿消失了，被亏掉了。那你怎么着？那你像本来这个银行的总资金大概不到300万亿，280多万亿，有100万亿钱不见了，消失了。你怎么赚得过来？赚不过来的呀。秦广王老师，我这就是跟你讲欠钱不还的那位网友，这两天和银行协商还本金加一部分利息，已经逾期3年，但银行将3年的本金加利息加 1.5 倍的罚息一个子儿都没有协商余地，周围的舆论是宣传不用还，不真不知道怎么办。还呢就还他，慢慢还再说，还起来再说啊。罚息宣传一个责任为协商余地，他是主体，你是客体，他是主体，他没办法，你没有办法反抗，协商他不跟你协商你也没办法。 1.5 倍的罚息 ,1.5 倍罚息还好了啊，这只是罚利息啊。还起来呗啊，反正跟他，如果你还不了那么多，你就还少一点，还少一点，我慢慢还给你。银行怕你不还，所以你还一点点，一个月还几百块也好。情绪东北大学那个事情，官方说6名学生遗体打捞上来，但是浮选槽里是用金属强腐蚀液体，底部有切割的叶片，温度在40到60度。而且47分钟才救援捞起来，也是一块一块的吧，没办法想象，大家理解吗？没办法想象，你看那个中国黄金的那个公告，那还是人讲的话吗？我就不想在这念啊，气死人的那个公告，什么救起来已经死亡了。死了才救起来的，什么救起来才死亡，什么鬼，这都不是人啊。提问，我可能有点没见过世面，但是朋友说四大行好多奖项，比如什么亚洲最奖项，中国贪官哪个不拿奖，中国那些女贪官哪个不拿什么三八妇女 三八红旗手，奖项是什么鬼？奖项还能说服你？我的天哪，你太容易说服了吧？那我讲这么半天，你都说不服你，别人就用那个大奖就能说服你，你也真好骗啊！提问王老师，能不能分析一下西藏建水电站的可行性和前景？可行性我讲不了，因为我没有调查。可行性研究通常要做好多年的，像这种大项目，10000多亿的项目，怎么着也要做个2-3年的可行性研究啊。前景，我看了一份报告，讲的是对12000亿，大概是10年建设周期。一年就是1200亿，1200亿对基建的拉动大概是0.8%，影响大吗？影响不太大，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太大。基建只有0.8%的影响，那有多大影响？没多大影响。所以这件事情核心的还是一个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就是对印度要拿捏印度，这是第一个。我认为第一个想做的事情就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想做事情，建功立业，搞个大项目啊！这个李强，我估计是李强，我怀疑啊，我没有任何依据啊，我怀疑是李强祖上啊，这当总理啊，总得搞个项目啊，建功立业，有个这个丰碑式的项目在那儿啊，对吧？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发电效益嘛，啊，发电效益，你习近平这个碳中和碳，叫什么碳中和的承诺在那里，中国肯定技术改造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做的碳中和的承诺只能通过清洁能源增量来解决问题，它不能解决旧的项目改造，那是做不到。但是新的清洁能源它可以做，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呗啊，我觉得大概是这个吧，其他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没看不到，其他看不到啊。王老师，我认为讨论中国政治离不开讨论中共本质。许成刚先生关于制度基因，从新的角度剖析了中共制度带来的必然自身自掘坟墓的观点。回顾习近平在职10几年。习作为加速师名副其实，中共开放民主要面对建国土改大跃进六四等种种历史罪恶，体制改革很大可能动摇中共一党专政的现体制，我对中共执政下会变好这一说法没抱什么希望。观点，如果是失信人，即使你出了国，国际银行只要通过国际平台查你的信用，就会知道你的过往。失信人会被银行拒绝开户，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嗯，不要吓唬别人嘛，啊，不要吓唬别人。中国的这些记录是不是共享到其他国家？嗯，除非你是在其他国家交税，那会有可能共享。如果你在其他国家没有交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共享出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帮我们点赞，多帮我们点赞。最近我们被人咬得非常厉害啊！中共水军集中的攻击我们。集中的攻击我，会有用吗？基本上不会有用，但是会影响我啊，就我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处理啊，但是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好吗？谢谢啊，谢谢。